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方兴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一位新的教宗诞生了啊、哦。在若望保禄二世过世的这段时间呢，其实全世界的人啊、哦、都真正的认识什么叫做天主教。为天主教的教友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啊、哦。同时呢，也让很多教外的人士认识到说，天主教是一个非常有严谨组织的一个教派，而不是一般人可能有的误解。那其实为教会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不知道神父在那段时间是不是超忙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我们就是为这次教宗的一个弥撒，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同时在堂区我们也特别为教宗祈祷，
嗯，
然后同时也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诉说整个教宗他在虽然过世后他所带给世人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的啊，
嗯，
我觉得是很难得，然后让世界不同宗派或是不同立场的人都能够团聚在一起。所以教宗的死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哈、啊，但实际上发挥很大的作用、嗯，让很多人在这个时刻感受到那种合一的那种爱的力量。
嗯，尤其在教宗殡葬的时候啊，世上有很多其他的宗教的领袖也参与，甚至其他各国的领袖，因此他带动的是另外一次全世界的一个团结。
嗯哼，
好像跟平常教宗在做交流的时候啊，也许看不出他的效应，那么在他过世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包括东正教啦、回教的领袖啊都会参与，
嗯哼，
那世界各国的政治领袖也会参与，好像这个教宗特别的活泼，他也很积极的去参与这些政治啊或者是宗教的合一、啊、
嗯哼。
好，聊了不少，我也觉得在这段时间呢，的确是大家在心灵上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不过呢，也让我们有一个反省，很多事情如果我们能够事先做好很妥切的安排，其实任何一件事情的来临，我们应该都不惊讶而能够接受。 OK， 我们来看今天的故事啊。那这是大陆的一本青年博览的一个书籍的摘要啊，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而且呢也很活泼，我们就一块儿来分享。故事是这样的，中美合资企业天赐公司要给董事长招聘一名女秘书。招聘的条件很高，年龄要求在35岁以下，除了本国语言之外，还必须要精通两门以上的外国语言。一经聘用呢，月工资是$1000，由分公司出资，提供最低两室一厅以上的住房。对于走过20几年改革开放历程的中国来说，会外语的人越来越多了。天赐公司在报纸上打出招聘的广告之后呢，报名应聘就有100多人。经过第一轮的考试，王玛丽她的英文和日文平均的分数是95.5分，和其他的10名应聘者同列第一名。她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心里默默的祈祷，天主啊，我求你的帮助，让我顺利过关，我依靠你，信赖你。第二轮的考试是单独的面试，由分公司的外方经理保禄担任主考官。 玛丽是最后一个被叫进考场的人。她刚在椅子上坐好，蓝眼睛黄头发的宝路就笑容可掬的用英语问她说，王小姐，今天的考试很简单。问题是这样的，假如你到贵公司工作之后，有一天你的母亲突然从外地赶来，要来探望你，可是母亲她不熟悉我们所在的这一座城市，在火车站她打电话要求你去接她，这时候刚好是工作的时间，对任何借口和理由擅自离开工作岗位一律解聘的这个公司来说，我不知道你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玛丽思索了一下，她就回答说，我会先向您说明事情的情况，然后请半个小时假。这时候主考官保罗耸耸肩头，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姿势，然后说，这样的事情我是不会帮忙的。玛丽又低头想了一会儿，她说，那我就只好辞职了。保禄听了一愣，就问玛丽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做的结果意味着你要失去工作和金钱，这是毫无意义的。玛丽一双美丽的眼睛看着保禄，一字一顿地说，工作和金钱对于我们这些新毕业的穷大学生来说无疑是重要的，但是他无法超越伟大和纯洁的母爱。如果忘记了母亲的养育之恩，工作和金钱对他来说其实才是真正毫无意义的。主考官保禄听了这番话，激动地站了起来，伸出手说，恭喜王小姐，您的孝心和选择使你通过了第二轮的考试。玛丽兴奋地说，感谢天父的恩赐。玛丽并不知道有多少人通过了第二轮的考试，但是她接到了参加第三轮考试的通知。到了考场，她看到五个人，她心头又是一紧。第三轮的考试主考官依然是保禄，他对坐着的五个考生说，今天呢是要用笔来回答问题，题目是谈时间，字数是500字，必须要用中文和英文各写一遍，然后自己把考卷送到五楼的经理办公室，谁答得快答得好，当然也包括考卷要交得快，谁就通过这一次的考试。说完，保禄请一位女士发下了考卷，关了门就走了。这个题目对大学生们来说并不难，于是大伙儿拿起笔刷刷刷的开始写了起来。30分钟之后，他们几乎同时站起来跑向五楼，玛丽跑得很快，上了四楼，到了转弯的地方，看见一个外国的长者弯着腰喘着气，对他喊说，小姐你帮帮忙。玛丽身不由己的停了下来，一看明白了，原来这个老人不太舒服，老人请他帮忙送他下楼。但是这时候呢，其他的应聘者从他们的身边挤了过去，跑上了五楼，没有任何人要去帮这个老人的忙。玛丽看老人极度不舒服，于是呢毫不犹豫的扶着老人下楼。玛丽把老人送下楼去，老人满脸笑容，一再地向他道谢，然后叫了一辆车赶往医院。这时候玛丽 反身回到了五楼，他想跟保禄说明一下情况。他推开了经理办公室的门，屋里只有保禄一个人。他看见了玛丽，立刻起身，满脸笑容说：“恭喜你，今天的考试只有你一个人过关了。”玛丽愣住了，忙着说：“保禄先生，我的考卷是最后一个送给您的，怎么我反而通过了呢？”保禄习惯地耸耸肩头说：“今天的试题不在题考上，它是在你送老人下楼的这个事件上。”玛丽这下糊涂了，她说：“保禄先生，你考的是什么啊？”保禄哈哈大笑，然后向他身后示意了一下。保禄说：“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来介绍一个你曾经帮助过的老人。”玛丽回头一看，只看到刚才他送下楼肚子不舒服的老人家。玛丽呆住了，奇怪，这个老人怎么没有病呢？保禄笑说：“这个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若瑟先生，你的问题若瑟先生会回答你。”若瑟微笑着和玛丽握了握手，然后说：“我们公司这一次在中国的投资是要盖一座慈善院，服务的对象呢都是老弱病残的人。我要求在公司里的员工都要有爱心，有耐心，要能忍让，能够宽容别人。我们的主耶稣教训我们说，那不爱自己所看见的弟兄的人，就不能爱自己所看见的天主。爱就是今天的考试答案，你用实际的行动做得非常出色。”若瑟说完了之后呢，就上前紧握着玛丽的手，然后告诉她说：“恭喜你被录用了。”人世间需要有爱心的人，只要人人都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人间的天堂。好，神父，我讲完这个故事了。那在这个三个人当中呢，一个是玛丽，然后一个是保禄，还有一个若瑟，你觉得谁最有恩宠？
我觉得在爱的一个情境之下，都是被爱所感染。我觉得这三个人都蛮有恩宠的。
嗯哼，
首先是从玛丽的身上看到，那为一个年轻人来讲，工作跟金钱是他们所最需要的，而且他们也正在一个人生的一个起点上。
嗯，
那所以有工作有金钱，代表着他们往后有很大的发展，所以跟他们的一个生存也应该说息息相关的。可是他却没有把他看得最重要，他看得最重要的就是对人所表达出来的爱，哦，不管是对他妈妈的那份孝心，哦
嗯，
以及那个老人家，哦，那个若瑟，
啊，对
他所表达出来的那个爱心，所以这个才真正的是他被录用的一个条件。那就是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中已经很少看到这种状况了，因为一般人所看到的就是名跟利，很少人能够真的去看到人内在的那一份爱心。那唯有这个爱心才能够建造整个人类的发展，所以人类才能够透过这个爱真正的去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那份相互依存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三个人都蛮有福气的，因为他们懂得爱是什么。
嗯哼，那在整篇故事当中啊，最让人惊讶的是这个董事长。
嗯，
他的考试题目，说起来还蛮讨厌的啊。
对，我觉得他有点贼哈。
真的，你看他居然能够化身成生病的老人，然后当然你看其他四个考生，哪里会顾及到说有一个生病的老人家，对不对？当然每一个人都赶快跑出去了。
嗯，
所以但是我们在福音当中也常看到耶稣教导我们说， 为小兄弟做的就是为我做。
是的。
那我也想请神父告诉我们一下，耶稣当时讲为小兄弟做就是为我做，他的由来跟当时的背景是怎么样的？
他的由来跟背景可能是针对当时的整个社会的一个现状。
嗯，
因为整个社会的现状都是对于那个攀权富贵就是会看得比较重要。
嗯，
那也特别是为那些高阶级的因为在那个犹太人的那种背景里，那些有知识的人，那些有权势的人他们会比较被人看重，一般人看重就是这个。所以反而对一般那些比较弱小的，比方说生病的人或是那些社会比较下阶层的人，对于这样的人他们完全不关注，而且所对待的方式好像不是对人的那种应有的方式去对待，
没有尊重。
对，然后就好像把他们当作次等人看待这样子。
嗯，
所以耶稣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跟他们说了一个福音的精神，你们要对那些最小兄弟表达出这份的关心，就好像你们对天主的爱的这种回应一样。因为我们一般人不太容易从这方面去着手，因为一般人我们看的就是有权势的人有钱的人或者有知识的人，我们觉得这样的人好像是我们可以攀权富贵这样子。可是这却不是耶稣的精神，也不是福音的精神。所以耶稣说这个最小的兄弟就是那些社会边缘人，那些最看不起的那些好像是下阶级的人。但是这些人也同样是天主所爱的人，也是我们的兄弟跟姐妹。所以我们如果在他们身上表达出这份真诚的爱跟关心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是了解了耶稣所说的要爱如己的这样的话，以及对我最小兄弟所做的这个事情。
对，那我也知道神父也曾经在监狱做过一些牧灵的工作。
是的。
那这样的做法基本上不是一般人经常接触的。所以我也想请神父是不是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理论上来说这些人也许曾经犯过错那么在社会上也许已经给他们一些固定的刑罚。可是他是不是就是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小兄弟呢？
对这样的人通常社会的目光就是已经给他们贴上标签了，然后你们就是这样的人。那事实上很多人看到就是会敬而远之了或是就完全就远离他们的，或是不看重他们。但事实上我觉得在这个过程我们要很清楚的去了解到这个人跟他的行为我们必须要分别来看。也就是说他虽然曾经犯过错，他也正在为这个错的事情在接受一个
处罚
或是服这样的一个刑。但是在他们的心上，在他们的内心，他们的良心良知上，他们还是有一份对爱的那种渴望，他也需要人的关心，他也需要人给他们机会去改过。那因为我所碰到的是那种吸毒的，吸毒的人意志非常薄弱，他每次都是他要改，每次都很好像痛心疾首，可是当他一出去再接受到那个环境的时候还是一样。那对于这样的人我们要更要投以更大的一种关怀跟爱，因为唯有爱才会给予他们力量去改变他们的行为，去意识到他们之前所做的是不好的。如果我们只是看待他们的外在那种好像那个不好的行为，我们就好像排斥他们或是唾弃他们，那这样的话这是把他往地狱上去推啊。因为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世界上，就是用他的爱向我们证明人不管做了什么事情，有他的爱我们可以借着他爱重新的改变。所以整个复活的生命就是这样，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死亡意思是我们要脱离这个罪的这样的一个束缚，那我们才能够真正有一个新生的生命，那就是复活的生命。这是耶稣他已经为我们先我们而这样做，那我们在他身上会有这样的力量，如果我们找到他的话。
听众朋友，就像神父所说的，在你的身边一定有最小兄弟，听完节目之后无妨找一找。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